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很久没有在这里站。其实今天我应该是一个月以前在这边讲，因为我要去回国，然后和静换了一换，结果一换有点吃惊哦，换到对今天那个题目非常不好讲。我看了稀里糊涂，第一遍我是云里雾里，因为第一我不知道这个站，到后面那个站很乱，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要讲的是从哪里到哪里，几站到几站我都，而且这个站我查地图查来查去，这个很多地图都没有名字，我可能是陈牧师他几次出入埃及，他出入这个旷野，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出入几次，好几次他考察了很多地方，也走了好几遍，所以他那个他那个东西都在他那个 slides 里头，所以我找不出来，然后我只能就是找一个图是比较清楚一点。然后最奇怪的是他说的再三提到那个王道，我确实自己想不出来，也是找也是没找到，结果是也是感谢神，上个礼拜有一张图是王军弟兄那张图，我终于看到有个王道在那边。哎，这个我想他那个图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结果仔细一看，哎呦不得了，他这个是手工描述的，手工画出来的虚线，王道他画出来的。我想这个真是大概是中汉弟兄这个有意的安排，说是要叫这么几个，这个讲到后来前面都很清楚，一站一站非常清楚，第一段第二段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是需要请高手来讲，要像王晶这种逻辑性非常强的，能够手工画出来王道的这种高手来讲啊。但是今天呢，我实在是也是感恩神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不管怎么样我总会想把我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给大家，就是说我能够想到的，我能够看到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现在呢？让我们先做个祷告。OK， 我们在天的父，天地的主，孩子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以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献上我的祷告。谢谢你主，今天能够给我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你的话语。马太福音4:4，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啊，孩子求你高抹我的口，让讲的和听的都是同一个灵。如果我讲的不合你的心意，求主赦免。如果我讲的是你的意思，求你使用，成为大家的灵粮。愿主的灵充满这个地方，求我们的主挪去我们心中的私心杂念，好让魔鬼在这里没有市场，撒旦没有位置。罗马书8:28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求主祝福他的话语，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这个圣经里头呢，记载了以色列人当初他们怎么样从旷野里跳入了40年，然后走了42站。这个在民数记33章里头呢，分作了3个14站。14、14、14，也就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那么我们现在要分享的呢，差不多已经到第三阶段，也就是说整个42章的尾声阶段。 他这个前面王军讲的是从萨摩那、普嫩和阿伯，也就是34、35、36这三段，也可以说是绕过以东。37站呢是以耶押巴陵，是绕过摩亚，然后到了38站是底本加德，就是已经越过了亚能谷。39站呢是亚门底比拉泰因，然后第40站是亚巴陵山。这可以说是和亚摩利人，特别是西施本王征战，所以打这个这条路呢是神让他们打出来的、杀出来的。然后呢他们又继续的往北走，最后呢就回到了第41站，就是在摩亚平原。摩亚平原是在死海的北端，约旦的河谷，在耶利哥的对面，非常是靠近迦南。那这个图呢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线一直是从塞兰一直是到兰塞一直到这个约旦河那个地方，18站是耶利哥那个地方。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从以东开始到摩亚，我们看到那个摩亚那个区，然后那个摩亚区亚嫩尼泊山底本那个地方，底本是38站好像是，对吧，是38站，然后底本，然后尼泊山约旦河结甲，就是那块地方，最后那个尖头那个地方。然后我那个和本圣经呢，你还可以看到他那个如果是说是有战争的地方，他有打叉叉，那在这个小弯钩的那个地方呢，他打了无数个叉，那个叉里头呢，我想一个叉里头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叉就是这个地方打了战争，就是打了战争。那么这个一个小弯弯的地方呢，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打出来的那个地方。好，那我们先来从这个生命记来看神的意思，然后神为什么要叫他们绕过以东，绕过摩亚，不能打这两个地方的人，然后要打和摩利亚人、亚摩利亚人打，要和巴山那边的人打，这是什么道理？那我现在就是想请大家来读一下《生命记》2:4，一起来。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在西，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生命记2:9说是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17节，耶和华吩咐我说，要从摩亚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好，这里稍微停停。那这里就是说西尔，他提到了西尔，然后雅尔，那这个就是他所讲的地方都是以东，前面是以东，后面这个生命记2:9呢是摩亚。为什么不能去碰这两个地方的人呢？因为你看他提到的一个是 以扫为业，以扫的这个子孙为业，还有是罗德的子孙为业。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什么是为什么以扫就不能，以扫的子孙，以扫是谁呢？以扫是亚伯拉罕的孙子，这个以撒和利百加所生的长子雅各的孪生兄弟。那罗德是谁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那就是他们之间是亲戚关系，以色列人和这个两个地方的人是亲戚关系。所以呢，就说神说你不能去扰乱他们，因为我已经把这个地已经赐给这两个地方的人。那好，我们再来读生命记二章二十四节，起，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施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施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恶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啊，好，这个就跟我们讲清楚了，就是说他们要到亚摩利亚人这个地方。那可以看到亚摩利亚人他是在亚嫩谷那边底本那个地方，然后朝上这一块地方约旦河南边这个地方东南那个地方就是这一块地方。那这一块的地方呢，是耶和华跟他们讲，你们要和他们征战，这条路你们要杀出来，去这条路，而且是必经那个是去迦南的必经之地，所以你们要走这条路，而且要征战。那背景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从这个三讲当中我们来看到些什么东西，好吧。那三十二讲它主要的意思是要绕过以色列人，要绕过那个摩亚地，不要纵容我们的肉体。它的意思就是灵意，就是不要纵容我们的肉体，要与圣灵合作。那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持守这个基督的品格。那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们先从这个摩亚人的特征我们来看看。摩亚人是他那个特征啊，据说是肥胖的，但是我查了好像只有说他那个摩亚王是肥胖，肥牛，什么叫是伊伦基，对吧？他是肥牛，这个意思是肥牛的意思，好像摩亚人肥胖。我想拍一个弄个照片给大家看看，我看不到，但是 anyway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肥胖两个字。那肥胖呢，大家是不是想知道一点医学常识，什么叫肥胖？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那我跟你们讲什么叫肥胖。肥胖大家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体重过重，对吧？然后肥胖的人怎么样？脂肪过厚。那体重过重加上脂肪过厚，那就是肥胖。肥胖是什么意思呢？肥胖就是脂肪过多了。脂肪过多呢，那个液体状态呢我们就叫油，固体状态，常温下固体状态呢就叫脂肪，就是说脂肪是常温下固体状态的油，就是脂肪。那正常人家看这个脂肪肥胖呢，它多数都是以甘油三酯为高，那就说明你这个就是肥胖。但是呢它有个标准，那标准是什么呢？大家想不想听这个标准？它评定标准是有个肥胖度，它说是有肥胖度。什么叫肥胖度？就是实际体重 减掉标准体重，然后再乘个百分比，那就是肥胖度。那标准体重，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人的身高三十米的减掉105，那就是公斤重，正常的公斤重，那正负10%，正常范围里头都是正常的，你就是高出10%或者低于10%都是正常的，那高于20%，20到30%之间的是轻度，30到50%之间的是中度，50朝上的就是重度，那重度是肥胖，那你想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哦？那我们也知道肥胖可以引起很多病，心脏病、糖尿病、冠状动脉硬化、脂肪肝、胆结石、水肿、痛风等等等等，可以说肥胖是万症之源。那好，肉体的肥胖有这么多坏处，那灵里的肥胖是什么意思？它摩亚是代表预表的我们的肉体，那肥胖呢 negative 讲呢就是自我膨胀。什么叫自我膨胀？就是说怎么讲自我膨胀，就是自我，我们说自我感觉良好就是自我膨胀的一种表现。自我感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是教会，当今教会阻碍当今教会发展的最大阻力是什么？他说有三字。什么三字？自我感觉良好、自义和自我为中心。那我想这个三字是表现这个肥胖个人膨胀的一个最好的比喻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肥胖的人，肥胖的人能不能进天国啊？天国的门是什么门啊？窄门啊。天国的路是什么路啊？是窄路啊。这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7章13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就是说肥胖灵里头要进天国是蛮难的，但是陈牧师讲的都是片面的。我想肥胖也有可爱的一面，我们看小孩小时候胖嘟嘟的那多可爱啊，这是泡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有两面。然后你说肥胖的人站成一排，你说要攻击肥胖的人难，还是瘦子排成一排，你要攻过去难。所以这个肥胖到我来说是，如果说是见人强的话，他也有非常好的一面哈。他是难攻易守，他是比较容易守啊，所以也有好的一面，所以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主要讲这个，我是怕就是我刚才讲的肥胖那么多坏处，如果底下真的有肥胖的人在那边，好像这个是有歧视的嫌疑。但是现在不讲这个事情啊。我们在想，就是说人有这么多膨胀，自信心膨胀，有肥胖，它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人神造人本意是什么？神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他是把人从尘土里头造成功人，又把一口气，自己的一口气吹到人里头，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人有的灵是什么灵？是圣灵，对吧？那圣灵，我们说人是三位一体。什么叫三位一体？我们有灵有魂，有灵有魂有肉体，叫三位一体。那神也是三位一体。那如果说是按照神的心意造的人，应该是圣灵来引导，然后这个 有基督的品格，那就是魂。魂什么叫魂？魂就是思想、情感、意念，这个组成有魂。那这个魂才能够控制肉体去做那些事情呢，就是合神心意的行出神的道来。那这个就是按神心意的人的标准。那这个这样的人结果是什么？是有永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创世纪里头说，生命树上，对吧，人如果说是有生命，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那这个是人就是会信靠神，会荣耀神。那反过来说，如果人肥胖了、自大了、骄傲了，那魔鬼撒旦就有空隙进来了。那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样的人？人的性格、人格应该会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格，我们讲，这种人是不是有灵魂？说是死的灵魂也好，他没有灵魂，因为他的灵魂对神是死掉的。那你说有灵魂也好，他那个灵有可能是邪灵，不是神，不是圣灵，他是可能是邪灵。那这个邪灵去控制人体，控制人，那这个有邪灵的这个魂呢，就表现出一个扭曲的人格。那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当夏娃，当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创世纪三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受了，夏娃受了这个蛇的诱惑，说你吃了这个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会眼睛发亮，然后你就能够分辨好坏。那他看见，首先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自己是赤身裸体，他就知道自己羞愧。那这种思想意念是什么？这些思想意念就是拒绝神。神叫他不要吃，他硬要吃，那就是拒绝神。那这种人的思想是什么？表现出来就是怕光。最好这个体现的就是说，你可以想想警察与小偷之间，电视上每天都在报，看到罪犯给警察带到车上去那一刻，他们是什么？要不这低着头，要么衣服遮着这个脸。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是羞愧于见人。为什么？说明他知道自己是犯罪，所以他羞于去看事。然后他的那个追求是什么？追求所谓的自由。他那个自由是什么？我们以后等会儿会讲。然后情感，情感是什么？世俗的情感，世俗的爱。那我们最好的例子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大陆啊，什么现在流行的什么富二代了、官二代，官二代就是比老子，谁老子的权力大，那就谁狠，谁就爱。然后富二代就是说谁比谁家的钱多，那就是谁狠谁就爱。这个世俗的爱，世俗的情感，就在扭曲的人身上就表现出来。然后意志就是好坏不分，意志薄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吸毒，这么多的人这个吸毒，然后吃喝嫖赌，这个都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神，没有自律，意志薄弱，所以他们会走上歧路。那我们说，当人格扭曲的时候，反映出来的是什么？他的行为表现就是犯罪。 那圣经告诉我们犯罪的结果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 OK， 那我们就知道，通过创世纪我们也知道知识树的原则是什么？离开神，向神独立，那人的后果就是非常可怕，就死了。那么我们说了这些，我们要做个好人。什么叫好人？我们要做一个神造人的意念是要你像神。那么人的品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品格呢？我们在这里讲，我们可以看看，一起来读一下。基督的品格是加勒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耶稣基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处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节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喜欢什么样的性格的人。耶稣基督说了，要爱神爱人，这个就是基督的品格。那圣灵所结的果子，那就是行为表现出来的神行的道，九个圣灵果子。初看看我以前看这个九个圣灵果子，我想背出来，背了半天背不出来，结果我后来去看看书，我觉得他教我一个方法非常好背。首先前面三个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人内在的表现，对吧？喜乐、仁爱，然后这个和平，这个是人内在的表现。然后后面三个他说是忍耐、仁恩慈，然后是这个良善，这个是外在的表现。最后一个是信实，最后三个是什么？是信实。信实是什么？人对神，神对人，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信实的关系，信靠实在的关系。什么是信？信就是所在之事的所在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所在之事的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对吧？所以这是信实，是人对神。那人对人是什么？人对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温柔。然后节制是什么？节制是人对自己，人对自己要节制。你不节制，他意志就薄弱，他就会去嗜毒、去贩毒、去嫖喝吃，就会这罪行都会表现出来。那这个九个字里头又代表了三个含义，就是我们常说的信、望、爱。第一个是爱，仁爱。望是什么？望就是看外在的表现，那就是忍耐。这是我们人最缺乏的，要忍耐，就是以德报怨，不以恶制恶，就是忍耐。还有个是什么？还有个就是信实，对吧？信靠神。 OK， 我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啊？信望爱，内在外在，这个是基督的品格。如果我们在这里要追求的话，那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要有基督的品格。好，我们要怎样做？主十字架的救恩与圣灵的合作。那加勒太书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念一下。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是要用爱心互相俯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这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自由。我们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我们要的自由是灵里的自由，圣灵里给我们的自由。我们要的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然后这里也告诉我们什么叫属灵，属耶稣基督是什么，那就很清楚。他说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这个邪情私欲肉体都是什么？都是罪。如果我们把这个罪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只靠耶稣，那这个就是属灵。所以我们说属灵是什么？属灵就是像耶稣基督，像基督就是属灵，属灵就是像基督。好，我们再看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一起来。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做灵魂下同，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生命。这里头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舍己。什么叫舍己？舍己我们和那个前面那个膨胀，自我膨胀对比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不舍己，那个己就会大。这个己大了，为什么这个己会大？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约束，把自己灌大。你好比肥胖，它的原因是什么？首要原因就是吃东西，吃东西没有节制，然后才是什么先天性的，还有内分泌失调的。但是它主要都是拼命吃，你看美国人很多，他无节制的，不思后果的，一直在吃，就很多就有很多肥胖。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舍己，我们不要，我们要不爱不惯我们的肉体，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长大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灵里软弱，如果我们放任自流，如果我们随便打开肚皮，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人会怎么样？大家可以想想。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使徒保罗在这里有个 就可以看到他为什么会在监狱里头也能够大声的来颂赞这个耶稣基督，颂赞我们的神，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信念，他有基督的品格在里头，所以他会有喜乐。那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呢，就是请分享生命中因为这个自我膨胀受神管教心，然后呢就是通过心意更新而转变转向神。那你可以以后可以谈一谈这个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我们下面讲三十三讲主要是讲亚摩利人和巴山王征战。啊，他主要的意思是灵里的意思是基督徒的属灵征战。那我们要学的功课呢是什么呢？是顺服神的功课。那第一呢是这里说是伟人亚摩利人与迦南美地。那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鱼蜜之地。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是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好，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敌人？什么样的敌人？是高大身量又吞吃人的，那是什么？魔鬼，那是什么？撒旦。那我们要去的地方，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是啥？是流奶与蜜之地。那是什么地方？那是迦南美地，对吧？那个地方，那个人，他就跟我们讲了这些事情。那他讲了这个两个人和地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上，要不要上去？以色列人要不要上去？那个地是非常好的，但是那里的人是非常可怕的。就像那个你要玫瑰，他那个陈牧师说，你既要玫瑰又不想要玫瑰的刺，好像是不太可能。那上与不上，打与不打，两种状态，两个结局。一个结局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是因为他们不想打仗，不战而死。那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呢？他们蒙恩，他们进了迦南美地，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他们一路打过去，靠着神，他们打胜，他们进了迦南美地。所以在这里头我写的基督徒的属灵征战与顺服的功课，我们来一起读彼得前书5:8，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恩，等你们享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好，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敌人是什么样，是如同吼叫的狮子。那一般人和狮子照常理是不能碰，人怎么能打得过狮子？但是你想一想，大卫为什么和哥利亚，大卫为什么能在和哥利亚打仗的时候能得胜？他靠的是什么？大卫是个好像是小孩吧，至少是年轻人吧，少年人。那哥利亚是怎么样的？巨人啊，伟人啊，身量身材不能比，力气也不能比。但是大卫是谁呀？我想在座的如果读过圣经的话，就知道大卫是谁。大卫是神膏的王，十几岁就开始膏了，37岁登基。他是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960年，继位40年。这个40年里头，他是受神膏抹，受神祝福。当然，他也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总体上来说，他是受神祝福的，受神膏抹的人。所以，他靠神能够得胜。那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顺服的功课。那个顺服的功课确实非常难。我们在家里看看，在家里有没有顺服的功课？夫妻之间，神很奇妙，经常把性格有冲突的一对放在一起啊。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矛盾，丈夫要做头，妻子不服，为什么呢？我看到很多台湾妻子还是蛮温顺，但是大陆妻子不是不温顺，也是很温顺。但是呢，因为大陆呢曾经有过这个说法，就是说要男女平等，他提倡男女平等吧，所以很多大陆的女子呢去工作，然后呢也很聪明， 赚的钱呢可能也比大陆的男子多，
就是
所以呢如果有矛盾的时候呢，妻子就会讲啊，我为什么要服你啊？我赚的钱要么一样要么比你多，我回家还要看孩子，我做的事情比你还多，那先生呢，我家里的头啊，圣经上是我是头啊，你要听我的，这个顺服就很难顺服，双方都谁也不服谁，这个是在家里头的矛盾。在职场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是说下属对上属的不满，最多的抱怨就是说他凭什么管我，这人又不懂，事情都是我做的嘛，上面都不懂，真是笨蛋，他也可以做我上司。那我在职场上曾经碰到过的事情呢，倒不是这种事情，我曾经有过两个老板，这个两个老板就是一个 director， 一个是这个 project manager， 就是说一个项目经理。那要么不要说话，两个人要说话的同时说话，不同的场合同时跟我发命令，就是说你要做这个事情。那方法呢，一个说照他的，照 director 的，一个说照这个项目经理的，都不同的方法，那时间就限制你，那要怎么办？你到底听谁的？那做出来好还好，做出来不好，一个做出来按照头这个主任讲的做出来的事情结果不好的话，我汇报上就说我是按照你的，那另外一个项目经理就会讲，哎，我叫你做这个方法，你为什么做另外一个方法？那如果好的都是没事，那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话呢，这个事情就出来。所以你说要顺服这种领导难不难？很难啊，要么两个人说话，那自己还好干，自己干嘛，那两个人同时说话的话，你真的是不知道你要去服从哪个，也不知道是哪个以哪个为主。你做的项目嘛，应该是项目经理为主嘛，但是那个是当然是主任，在职位在这个经理之上，那你听谁？这顺服很难。那教会里也是一样，教会里资格老的、经验丰富的，但是他偏偏有一样事情，他就是不太了解。但是他是负责的嘛，人家兄弟发现事情了，哎，这个事情他提的建议非常好，但是那个负责兄弟他说不行，这个事情就是不能。顺服嘛，这个顺服就很难。但是说，就是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们怎么来这个deal with it？我们刚才已经从看过这个经文，都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首先要怎么样？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用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就是信靠神。我们看神怎么样来deal。那最感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看到就是说。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姐妹，一位姐妹的变化，也看到神通过一位弟兄在弟兄身上发生的变化，让这位弟兄的太太身上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太太曾经有过的不想来教会，但是先生很敬虔，想让这个太太来教会，但是呢有劝说，但是有点麻烦。但是神就很奇妙，通过一件事情让这个先生，就是通过一场病，那太太和先生一起上台，我见证，我看得非常感动。他们当时上去的时候就是手搀着手上去做见证，做见证第一个要讲的就是说，太太讲的说，我是星期本来是星期天的基督徒，就是说星期天到教会到一到，仅此而已。但是我就看到因着先生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太太的改变，太太流泪，太太说神的爱改变了，我非常感动。那我也第一次看到他们夫妻俩是手拉着手上的，我觉得神是我们真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敬畏的神。那这一章呢，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请你分享在生活或者工作中属灵征战中应顺服神 而得胜的经历。好，最后一讲就是三十四讲。三十四讲是讲什么呢？他讲了这个这么几件事情，就是说，一个是灵命事成，基督徒成长的灵命事成，还有讲了一个两个半支派以及神上好的福分。那先是就是说，他说是灵命事成，保禄与师母的灵命事成。那开始的时候我是查一查他那个灵命事成呢，他是这样分成，就是说基督徒在这个成长过程，从得救到这个得胜，得救到得胜之间有四个过程。什么四个过程呢？第一个是重生层，第二个是复兴，第三个十字架，第四个征战层。那么重生呢，其实是得救，就是说你认识了神。那么第二个复兴层呢，是就是说你得救了，知道了神，认识了神，但是以后就是神赐下了圣灵，你接受了圣灵，让圣灵充满了，也就是说你已经被神武装了，你已经被神装备了，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基督的头盔，什么宝剑，圣灵的宝剑，全副军装，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去装备了，圣灵来充满了，然后呢开始走十字架的路，那就是第三层，最后呢就是到属灵征战层，但是最终阶段，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就像四十二战旷野之路，到最后征战进迦南美地，进入和进前，这个里头都是在征战，征战最后就是靠神得胜，这就是征战层，它是这个分这个四层。那对我们认识我们整个的一个基督徒的成长过程，那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帮助。那好，底下是他说是两个半支派与神取神上好的旨意。那我们还是来再来读一读民数记三十二章一节。来一起，流变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生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的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又说，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在这地给我牧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东边之地。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向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好，这段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告诉我们流便和加德的子孙，他们开始不想去征战，他们想看到这个约旦还和东边还没有约旦河东边那个地方非常肥沃，他们就想就在就是生活下去。但是呢，因为摩西对他们说，这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叫他们进入迦南美地，所以呢所以叫他们仍要去打仗，但是打仗以后要回来，在这个地方是神还是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他们还是可以在这里驻扎。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说是神有上好的旨意和次好的旨意，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这里可以看看啊， 神的旨意，我这里第三节我有说，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许可和引导，因为这个地方我有的时候，我以前在读的时候也有点混乱。我们先把这个三个概念先弄清楚，就是说我们怎样来分这神的旨意和许可以及神的引导。那我在找这个资料的时候呢，我看到一段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个解释，它是从王家乐怎样祷告这段里头我找出来的，是说神的旨意有命定，我们来一起来念，好吧？神的旨意有命定和许可的分别，如果我们肯遵行神所命定的旨意前进，这是何等有福的事！可惜人的悖逆使我们不愿接受神上好的福分，专喜欢拣选次好的。何时我们不照神所命定的旨意祷告，而只照自己喜欢的向神要时，就是拒绝了神要为我们命定的上好旨意。纵然谁存听我们的祷告，但这并不能算神所命定的旨意，乃是神所许可的旨意。这一段已经非常清楚的把神的旨意是命定和许可这两个分别出来。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约翰福音3:16，他怎么说呢？是大家都会背，我想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爱人的，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神命定的，神的旨意，神命定的。那神许可的呢？那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他要信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要想进天国，他想要想得到赏赐，但是他的行为，他的做法，都不符合基督徒的行为标准。就是没有基督的品格在他身上彰显。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人照样信主是基督徒，但是照样吃照样喝照样嫖。所以这个是真信还是假信？这个是假信。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假信的人倒反而发财啊，他做生意做得很顺利啊，很多真信的人他受煎熬啊，进监牢啊，有难啊。那你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那我们现在看，我们基督徒现在已经信主了，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神的儿子，对吧？神的儿女，我们属天属神。那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追求的是永生。我们如果说是像两个半支派那样，我们有好地方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有好的地方有好吃的我们就吃，有好地方我们就享受，那这个是追求的是什么？是世俗的肉体的。那我们的快乐是什么？是暂时的。那些发财的人你看怎么样？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发财发得越大他心里越恐惧，表现在哪里？进出都是要保镖，坐车要做防弹的。那你说这个人活得辛苦不辛苦啊？他发财是发财了，但是发财要守财，怕人家抢嘛，怕人家要他性命嘛。那你说信基督的人他有什么？他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他的心是什么？他心里是喜乐的。再说他是有什么？他是有神在，他是有永生的。所以这些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不是为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明天，我们一切都是为明天。因为明天是有什么？明天是有永生。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我们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说什么？那就和耶稣基督一样，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和这个神怎么样子说成了。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把基督的品格彰显出来的话，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也说成了，因为我们是按神的旨意在做事情。我们的心里应该是什么？我们是喜乐平安，我们不用保镖，我们不用什么，我们可以一无所有，但是我们不是。好，什么叫神的引导？神的引导就是在特定条件下，括号是某时空段对人的启示。那这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就是郭弟兄，在 Thanksgiving 的见证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在神的引导下，在某时某刻，神通过我们教会的朋友到他家里头去跟他一起祷告，通过一件事情，神给他信心，神叫他看到你要忍耐，要听神审的审判，不要用自己血气来做事情。好，那这样的话他就得胜了，他就平安了，他就有喜乐。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神的引导。好，再看我们第最后就是说怎样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念，凡人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儿，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通达，就能分辨好歹。操练身体益处还小，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要一直吃奶，我们要做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要敬虔敬畏神。这里最主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要和神保持一定的关系。我们每天我们要怎么样？要天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那这样我们就和神的关系就连上线，那这样我们就有永生。好，谢谢大家。
好，我想